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日前落幕，美国表示印太地区的安全布局获得重大进展。作为印太战略重要支点的南太平洋地区，美国近来亦加紧部署以应对中国势力的扩张。分析人士说，太平洋岛国无论在制度、文化、语言、宗教方面，其实都和西方国家比较接近。美国的回防预期将会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前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说，过去一年美国和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布局获得重大进展。奥斯丁表示，美国近日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缔结新的防务合作协议，深化双边安全合作，并且和多个太平洋岛国签订了随船观察员协议，帮助打击非法不受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据日经亚洲6月4号的报道，斐济负责军队事务的内政暨移民部长蒂科杜亚杜亚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透露，斐中警贸合作协议的审查结果之一有可能就是终止协议。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太平洋岛国过去都曾经被英国、法国统治过，所以他们对于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警察工作更加熟悉。在去年年底上台的斐济新总理兰布卡就曾经说过，他不需要和中国进行警务合作，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的警务办案方式是属于大陆法系，和美英法律体系的办案体系并不相容，所以他认为如果有任何的合作计划，岛国还是会以西方国家为优先。南太平洋岛国多数位于第二岛链位置，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美国为了确保在第一岛链实施防卫性作战的时候，它的大后方能够安全无忧，必须要能够主宰并且完全掌控这片海域的安全，才能够符合美国军事上的最佳利益。目前中国在南太平洋设立了8个大使馆或领事馆，美国开设了9个大使馆或者领事馆，日本亦加强对岛国经营并且加快开设大使馆的脚步。显而易见，整个西方国家联盟或者域外国家对于岛国都变得更加重视，这个亦代表着未来中国和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外交竞逐将会更加激烈。2019年9月，中国在一个礼拜内拎走了2个台湾所剩不多的邦交国，也就是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但真正令到美国感到威胁的是，去年4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被外交政策杂志称之为美国在大洋洲黑暗的一日。这份协议准许中国军舰停靠所罗门群岛港口，并且准许中国安全部门培训该岛国的执法部门。中国的行动重新激发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该地区缺席的美国的警惕。但是美国很快就急起直追，上个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替美国总统拜登前往南太平洋岛国最大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且和他们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这份安全协议的内容据悉包括准许美国军队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水域和港口，亦准许美国海岸警卫队登上巴布亚新几内亚船只，协助巡逻非法捕鱼和毒品走私，并且进一步授权美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共享卫星数据，以更好地进行海洋巡逻。而同时，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鲁亦续签了自由联合协定，这份协定赋予华盛顿保护这些国家的责任，并且提供经济援助，藉此换取美国在这片太平洋战略地带的独家权利。马绍尔群岛的协定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续签，拜登政府希望国会同意授权71亿美元向上述3个国家提供20年的经济援助。而此外，美国今年2月恢复了中断30年的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在5月新开设汤加王国大使馆，并且计划在雅鲁雅图和基里巴斯亦开设大使馆。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布局有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
比较积极的当然是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第二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日山说，比较积极的当然是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第二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咁假如再加层岛链，有呢啲南太平洋呢啲岛国，再加上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等，咁样就将中国围堵起嚟嘅呢个气味相当浓厚。佢又话，消极层面系因为中国呢几年嚟喺南太平洋地区嘅动作唔少，包括设立大使馆，同岛国紧密嘅经贸往来，甚至可能会有进一步军事合作，呢啲都令到美国必须要作出一啲抵抗。林廷辉话：太平洋岛国14个国家，只有3个国家有军队，分别系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以及汤加王国。其中部队数量最多嘅就系巴布亚新几内亚，跟住再嚟就系斐济，大约有800人。汤加王国就只有少数嘅皇家禁卫军。至于其他国家，唯有瓦努阿图有所谓嘅准军事部队。因此，美国先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安全协定，具有象征性意义。咁样就可以令到美军更加顺利地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甚至抗及到美拉尼西亚海域，有助于掌控太平洋海域嘅安全。佢话：
这个做法是比较属于是在去年四月中国开始跟所罗门群岛进行安全合作的协议之后。
林廷辉话：美国呢个做法比较属于系喺旧年四月中国开始同所罗门群岛进行安全合作嘅协议之后。中国希望将这个模式拓展到其他14个岛国的一种回防的一种做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专家评论说，美国试图通过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协议加强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拢和控制，并且将它作为南太平洋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工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助理教授陈奕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以及和白留、麦克罗尼西亚两国续签的自由联合协定，都准许美军使用港口和机场。万一有事，美国可以在南太平洋岛国进一步前沿部署，派遣美军在基南进驻。外交政策在6月1日发表评论说，美国续签自由联合协定的安排无疑是为美军提供一条进入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高速公路，以应对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者朝鲜半岛的冲突。如果麦克罗尼西亚和帕劳推进准许美国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美国的优势只会增加。而此外，美国军方仲计划在2026年前在帕劳安装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国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向英国广播公司说，即使中国影响力已经扩大到这个区域，但是美国和盟友再次扭转这些倒叙的态度亦是有可能的。在安全保障之外，南太平洋岛国关注的关键议题仲包括气候变迁、非法捕鱼和经济发展，这都是美中抗衡的领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恩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给予岛国经济援助的时候是不带任何条件，例如不需要讲到民主指标，这个对岛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些当地政府如果觉得西方国家所要求的政治清廉、人权和反贪污等过于严苛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转向中国。不过黄恩浩亦提醒，岛国一旦落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导致最后要将机场、港口转让给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黄恩浩说，只有吃到中国的亏之后，他们才会转向西方国家。林廷辉表示，虽然中国在南中国有很多填海造陆的经验，看上来似乎对岛国应对气候变迁很有帮助，亦带给当地商业机会，但从日本填海造陆而成的关西机场的例子可以得知，关西机场每年以6微米的速度下沉，也就是说中国在土木工程方面或者能够帮助岛国建设，但是可能反而造成海岸的侵蚀，令到地层下陷更快，国土流失更多，最后适得其反。他又表示，西方国家的做法更加具体，新西兰早就已经答应瓦努阿图，万一气候变迁导致未来水淹灭国的时候，瓦努阿图将近10000名的国民可以全部移往新西兰境内，中国就不太可能可以帮助解决岛国移民生存的问题。
美国一向比较能够接受移民嘛，是不是？那么这些岛民是不是能够都搬迁到美国去啊，成为美国公民啊等等。
胡日山亦表示，美国一向比较能够接受移民，咁呢啲岛民系唔系能够都迁移到美国去成为美国公民呢？呢一点可能美国帮助会比较大。如果你话系要建立一啲基建，例如话将呢啲岛礁围起嚟，咁呢方面中国可能会做得比较好。 胡日山表示，美国传统上在南太平洋的势力强大，很多岛民甚至具有双重国籍，本身就是美国公民，他们和美国具有传统深厚的情谊，中国和岛国的交往反而不深，所以才要很努力地通过经济交流去加深彼此的关系。林廷辉亦表示，岛国无论在宗教信仰、语文或文化方面，其实都是和西方国家比较亲近，所以美国一旦重新关注南太平洋，将可以快速而深入地发挥影响力。他说，
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回访太平洋岛国这件事情来讲，我认为它会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林廷辉说，所以现在就说对于美国回访太平洋岛国这件事去讲，他认为这个是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因为基础上讲的话，岛国就是比较亲于西方国家，而他们的体制也比较属于同西方国家体制一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陈奕凡表示，美国在南太平洋从未屈居劣势过，即使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协助南太平洋岛国打造基础建设，但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的影响力都远大于中国。中国想要介入，但是南太平洋表现出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裂。他说，南太平洋岛国对外交政策多采共识决，目前多数国家仍然选择美国多过中国，所以美中两国在南太平洋的竞争至多是美国在所罗门群岛事件上跌了一跤，但是赶快就站起身来，美国从来都没输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